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如果你决定从创世纪开始，从头到尾读一遍圣经，那么第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就是创世纪的第五章。事实上，很多人从来就没有成功跨越过这道障碍，阅读到这里之后，他们就停下了。一方面，创世纪第五章好像对20世纪的基督徒来说一点也不重要，另一方面，这章读起来可以说让人提不起神来，甚至有点让人沮丧。在这一章中，你要穿过族长们的墓地，目睹他们的石碑。神为什么要花费时间在创世纪第五章里为我们记录下这样一部死者的书卷呢？我得承认，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疑问。其实我想跳过只有寥寥几条评语的第五章，直接进入更引人入胜的第六章，我们知道的那个挪亚和大洪水的故事。然而当我费力地仔细阅读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我不久就发现了很多珍贵的宝贝。实际上，当我完成一周的学习时，我曾冒出过这么一个想法，就这一章讲2到3篇道。不过要是这样的话，我永远都讲不完创世纪了，对吗？我们都想最终完成创世纪的学习，所以就让我来讲讲这一章的几个关键点吧。我们先来回答一个问题，也是第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花时间记录亚当的后代？神为什么记录一部死者的书卷？对这个问题，我将用3个理由来回答。现在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五章第1到3节的前半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现在我们就来穿过这片墓地，神为什么花时间告诉我们这些？我从3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神首先是在暗示他在持守他的话语。神曾经应许要通过女人敬虔的后裔赐给我们一个救赎者。他列出了敬虔的赛特这条线上的人名。创世纪第四章列出了不敬虔的该隐的后裔。神在花时间提醒以色列，我通过赛特保留下了敬虔的后裔，这是他们的名字。第二个方面也与此有关，就是神总是有相信他的剩下的少数人。对神心存敬畏的人也许只有一小部分，实际上在这篇经文所描述的那个年代，人已经变得越来越败坏。然而仍然有人不认输，仍然有人愿意跟随神。我想到了以利亚，他与巴利的先知们较量，在加密山上赢得了巨大的胜利。火从天上降下来了，他站在胜利的巅峰， 然后他把所有的假先知聚在一起，杀死了他们。他祷告三年不要下雨，雨就没有下，神应允了他的祷告。然而加密山之后，耶洗别在列王记上19:2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也就是说，耶洗别是在说，你还能活24小时，然后你必死无疑。我在你头上立个约，明天这个时候你就是个死人了。大家可能还记得随后以利亚逃命的故事，他又累又沮丧，在列王记上19:4和10，他这样向神祷告。你是否也曾经这样祷告过？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请注意下面这句话：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想神当时可能低声笑了出来，然后靠近他的耳边小声对他说：孩子，光在以色列就有7000个人从来没有向巴利下跪过，我的这7000信徒无人知晓，默默无闻，你不知道他们是谁，你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我要让你知道这些信徒的存在，他们从来不向假神屈膝。这记录在列王记上19:18。我也想到了保罗在腓立比书4:22说过的这句话：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他们的名字从来没告诉过我们，但我们知道在这个不敬虔的君王家里生活着信主的少数人，他们是跟从神的人。那么罗马书6长长的名单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些诸如亚里多布、尤尼亚安、弗勒干一类的名字，还有些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的名字，他们从未被注意过，没有什么名，但他们没有被遗忘。他们也许是少数，但他们从来就没有被周围的环境所淹没。现在我来把这个应用在你身上。也许在过去的一周里，你也曾有过这样的念头，就是你在独自与主同行，但其实不是这样。也许就连在你的家中，你都是那少数的人。在感恩节和圣诞节，整个家族团聚的时候，他们从来不会给你指明前方的道路，使你的精神振奋。你是每年或隔年相聚的亲人中的极少数。也许在你的工作中，你是那少数的人，你觉得你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向物质主义和追求享乐屈服的人。然后你屈膝向主祷告说：主啊，我不会与他们同流合污，我是那唯一的一个。弟兄姊妹们，我希望你们今天能在创世纪5中听到神在你的耳边说的这些话。孩子，你不是唯一的一个，除了你，我还有那剩下的少数人，还有成百上千的圣徒，你不是独自一人。神花时间告诉我们这些四人的名字的第三个含义，是要告诉我们，神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子民。创世纪1-11跨越了2000年。11经文要覆盖2000年， 你觉得要是换了你和我会怎么做？反正我是绝对不会拿出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列举人名的，有太多内容需要记录的了，太多的世界历史需要记录下来。但神在涵盖这2000年的时候，他居然停下来给我们列出了一个名单。很有意思的是，神非常在意记录那些跟从他的人的名字。有一个例子就是马拉基书3:16，先知写道，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启示录20:11-15告诉我们，信靠神的羔羊的那些人的名字被写在生命册上。弟兄姊妹们，这是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呢？神对你很在意，他真的很在意，所以要记录你的名字。我们记名字总是很困难，但神从来不忘记。如果你信他，他永远不会忘记你。你知道被人遗忘是个什么感觉吗？也许上周有些丈夫忘记了妻子的生日，现在正备受煎熬呢。或者你可能忘记了你们的结婚纪念日，那就更糟了。我在一个大家庭里长大，我们的父母有4个男孩。下午我爸爸、我兄弟们还有我经常在学校打篮球。有一天我们玩得特别尽兴，然后挤在一辆轿车里往家里开。那是我最小的弟弟，大约4岁。大约走了10个街区，有人突然问，嘿，乔纳森哪儿去了？我们居然把这个可怜的孩子给忘了。于是我们掉头往回开，看到乔纳森手插在衣服口袋里，正顺着街道走过来。他看起来那么的孤立无助，被遗忘的感觉。我记得我爸努力在向他解释说，我爱你儿子，我刚才只是忘了你了。也许你知道在机场被人忘记是个什么感觉，没人来接你，他们把你给忘了。对我们来说遗忘很容易，但是神从来不遗忘。在创世纪5章，他要让我们知道，我记着所有相信我名的人。我们已经知道一些基本原则了，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些案例。我们不会花时间学习创世纪5章里所有被提到的人，但是神在这份长长的名单里特别提到了2个人名，他们就像是组长毕业班上的致辞学生代表一样。这2个人就是以诺和马土萨拉，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格外多花了些时间，所以我们也来花点时间来看看这2个人的情况。以诺是第一个值得注意的人。以诺在经文中出现了5次，有4个不同的短语或信息与这个人有联系，我来给大家讲一讲。犹大书14节记录说，以诺是亚当的7代子孙。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犹大书，这册薄薄的经文只有1章，是启示录的前1章。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犹大书14节说，亚当的7世孙以诺。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呢？请大家回到创世纪4:17，你会发现该隐这条线也有一个以诺，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时间生活着2个以诺。神在说，我要你们知道敬虔的以诺跟随我的那一个，而不是该隐那条线上的那一个。这个以诺 赛特这条线上的这个以诺是亚当的第七代，他是镜前的那个以诺。这向我们说明了，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将有跟随神的以诺们，也会有行走该隐之路的以诺们。关于以诺的第二个信息，以诺是一个传讲公义的人。我们来看一下犹大书的第14到15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大家应当在不敬虔这个词下面画条线，因为他在这一节经文中出现了四次。以诺是一个传道人，他的布道有两方面，或者说有两个主题，现在的不敬虔和将来的审判。以诺传讲这些事情，恐怕他不会是个很受欢迎的传道人吧。以诺太出名了，以至于在他的自传性的陈述中，不敬虔这个词他用了四次。有意思的是，大家知道他的听众是谁吗？是他的亲人们，是那些和他有亲戚关系的人。他的任务并不轻松，他要向亲戚们传讲公义。现在回到创世纪五章二十二节，来看看你可能比较熟悉的这节经文。这里讲述了关于以诺的第三件事。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不是一天，不是一周，一年，不是的，以诺与神同行了三百年。同行这个词的词根暗示着一种紧密的、亲密的交流，以诺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请大家注意，这个词是同行，而不是三百米冲刺，不是疯狂的冲刺，而是行走，不是那种很随意的跟着你也行，不跟你也无所谓的散步，不是的，这是亲密的同行，是一种追求。这是个可以做整整两次讲到的主题，不过让我至少说两件你与神同行的必要准备。与神同行的第一点，必须是和谐。你不能与一个与你有分歧的人同行，和谐是必须的。与一个有亲密关系的人同行，意味着你们的心是和谐的。第二点是认同。像以诺一样，你要认同神的方向。我认为大多数人不愿意坚持与神同行，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有时候不喜欢他带领我们的方向。我们说左转，他却说右转；我们说停，他却说继续。所以我们说，这个主啊，我不喜欢这个行走的方向，我不认同啊。显然，以诺认同神有三百年之久。关于以诺的第四个描述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我认为这个描述比他与神同行的描述更有力。这显然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它又是一个不同的角度。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说，以诺因着信，这是关键，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着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注意，以诺被提之前 就已经得着神喜悦的名声，以诺蒙神喜悦。你也许会认为这个对以诺来说是不错，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可以说神已经给他铺好路了，他得以蒙神喜悦。但问题是，现在是否蒙神喜悦真的能取决于我吗？志向这个词在新约中出现了好几次，其中一次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保罗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一个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我们有志向得主的喜悦，我们怎样得主的喜悦呢？这又是一个学习的主题。但我要说一点，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列王记上第三章，我想带你们看一下经文中发生的一件事。人做了这些事，然后我们听见神说，哎，这得了我的喜悦。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件事中学习一下蒙主喜悦需要什么。请看列王记上第三章的第五节，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如果你的圣诞节礼物得到这样的应许，你会要什么呢？你想要的任何东西，你盼望的，你都能得到。天哪，我可以立马说出三四样我想要的东西。现在我们来看第六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好，所罗门接近愿望了。请继续看第七到第八节，耶和华我的神呐，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他说出他的愿望了，请大家看第九节，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众，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我们继续看第十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在下面这节经文里，神指出了你和我通常会求的三件事。请看第十一节，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第一件，我们常常求健康；不为自己求富，第二件，我们常常求财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第三件，没有敌人，受人欢迎。但求智慧可以听颂。健康、财富、名望，这些是我们可能会许的三个愿望。神说，因为你没有求这三个愿望，而是求了智慧以便能听颂。继续往下看第十二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弟兄姊妹们，从这个小事来看，什么是蒙主喜悦的？是当你和我这样祷告时，主啊，我不寻求帮助，我寻求当疾病来临的时候当有的洞察力。主啊，我不祈求财富，我祈求你赐给我谨慎和智慧，让我可以照管好你所赐给我的。主啊，我不求人缘或名望，我只求你的恩典，让我可以对待我的敌人。这时神会对你我说，我很喜悦。 现在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五章提到的第二个人名。神很简短地提到了第二个人，但是这个人物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马土萨拉是第22节提到的第二个人物。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关于马土萨拉，我想到了三点。首先，马土萨拉的出生显然为他父亲的生命带来了改变。请再看一遍第22节，注意之后这个词。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新生儿子的哭声穿透了以诺的心。神用这个新生儿子在以诺的内心挑起了这样的渴望。现在我的儿子在看我，他在这儿，我现在必须与神同行。我们不知道在他儿子出生以前以诺是个什么样，可是儿子的出生告诉以诺，虽然你是在镜前的这条线上，你并没有镜前，你需要改变方向，你需要与神同行。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神为什么要花时间记录亚当的后代？神为什么记录一部死者的书卷？对这个问题，我将用三个理由来回答。我想神首先是在暗示，他在持守他的话语。神曾经应许要通过女人敬虔的后裔赐给我们一个救赎者。他列出了敬虔的赛特这条线上的人名。创世纪第4章列出了不敬虔的 该隐的后裔。神在花时间提醒以色列，我通过赛特保留下了敬虔的后裔，这是他们的名字。第二个方面也与此有关，就是神总是有相信他的剩下的少数人。对神心存敬畏的人也许只有一小部分，实际上在这篇经文所描述的那个年代，人已经变得越来越败坏，然而仍然有人不认输，仍然有人愿意跟随神。神花时间告诉我们这些死人的名字的第三个含义，是要告诉我们神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子民。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跨越了2000年，十一章经文要覆盖2000年，你觉得要是换了你和我会怎么做？反正我是绝对不会拿出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列举人名的，有太多内容需要记录的了，太多的世界历史需要记录下来。但神在涵盖这2000年的时候，他居然停下来给我们列出了一个名单。启示录20章11到15节告诉我们，信靠神的羔羊的那些人的名字被写在生命册上。弟兄姊妹们，这是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呢？神对你很在意，他真的很在意，所以要记录你的名字。我们记名字总是很困难，但神从来不忘记。如果你信他，他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我们来说，遗忘很容易，但是神从来不遗忘。在创世纪第五章，他要让我们知道，我记着所有相信我名的人。我们已经知道一些基本原则了，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些案例。我们不会花时间学习创世纪第五章里所有被提到的人，但是神在这份长长的名单里特别提到了两个人名，他们就像是族长毕业班上的致辞学生代表一样。这两个人就是以诺和马土萨拉，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格外多花了些时间，所以我们也来花点时间来看看这两个人的情况。以诺是第一个值得注意的人。以诺在经文中出现了5次，有4个不同的短语或信息与这个人有联系，我来给大家讲一讲。犹大书第14节记录说，以诺是亚当的第7代子孙。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犹大书，这册薄薄的经文只有1章，是启示录的前1章。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犹大书第14节说，亚当的7世孙以诺。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呢？请大家回到创世纪4章17节，你会发现该隐这条线也有一个以诺，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时间生活着2个以诺。神在说，我要你们知道敬虔的以诺跟随我的那一个，而不是该隐那条线上的那一个。这个以诺，赛特这条线上的这个以诺，是亚当的第7代，他是敬虔的那个以诺。这向我们说明了，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将有跟随神的以诺们，也会有行走该隐之路的以诺们。关于以诺的第二个信息，以诺是一个传讲公义的人。我们来看一下犹大书的第14到15节。亚当的7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1000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 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大家应当在不敬虔这个词下面画条线，因为他在这一节经文中出现了四次。以诺是一个传道人，他的布道有两方面，或者说有两个主题，现在的不敬虔和将来的审判。以诺传讲这些事情，恐怕他不会是个很受欢迎的传道人吧。以诺太出名了，以至于在他的自传性的陈述中，不敬虔这个词他用了四次。有意思的是，大家知道他的听众是谁吗？是他的亲人们，是那些和他有亲戚关系的人。他的任务并不轻松，他要向亲戚们传讲公义。现在回到创世纪五章二十二节，来看看你可能比较熟悉的这节经文。这里讲述了关于以诺的第三件事。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不是一天，不是一周，一年，不是的。以诺与神同行了三百年。同行这个词的词根暗示着一种紧密的、亲密的交流，以诺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请大家注意，这个词是同行，而不是三百米冲刺，不是疯狂的冲刺，而是行走，不是那种很随意的跟着你也行，不跟你也无所谓的散步，不是的，这是亲密的同行，是一种追求。这是个可以做整整两次讲到的主题，不过让我至少说两件你与神同行的必要准备。与神同行的第一点，必须是和谐。你不能与一个与你有分歧的人同行，和谐是必须的。与一个有亲密关系的人同行，意味着你们的心是和谐的。第二点是认同。像以诺一样，你要认同神的方向。我认为大多数人不愿意坚持与神同行，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有时候不喜欢他带领我们的方向。我们说左转，他却说右转；我们说停，他却说继续。所以我们说，这个主啊，我不喜欢这个行走的方向，我不认同啊。显然，以诺认同神有三百年之久。关于以诺的第四个描述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我认为这个描述比他与神同行的描述更有力。这显然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它又是一个不同的角度。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说，以诺因着信，这是关键，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着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注意，以诺被提之前就已经得着神喜悦的名声，以诺蒙神喜悦。你也许会认为这个对以诺来说是不错，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可以说神已经给他铺好路了，他得以蒙神喜悦。但问题是，现在是否蒙神喜悦真的能取决于我吗？志向这个词在新约中出现了好几次，其中一次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保罗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一个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我们有志向得主的喜悦，我们怎样得主的喜悦呢？这又是一个学习的主题，但我要说一点，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列王记上第三章，我想带你们看一下经文中发生的一件事。人做了这些事，然后我们听见神说，哎，这得了我的喜悦。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件事中学习一下蒙主喜悦需要什么。请看列王记上第三章的第五节，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如果你的圣诞节礼物得到这样的应许，你会要什么呢？你想要的任何东西，你盼望的，你都能得到。天哪，我可以立马说出三四样我想要的东西。现在我们来看第六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好，所罗门接近愿望了。请继续看第七到第八节。耶和华我的神呐，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他说出他的愿望了，请大家看第九节。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众，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我们继续看第十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在下面这节经文里，神指出了你和我通常会求的三件事。请看第十一节。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第一件，我们常常求健康；不为自己求富，第二件，我们常常求财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第三件，没有敌人，受人欢迎。但求智慧可以听颂。健康、财富、名望，这些是我们可能会许的三个愿望。神说，因为你没有求这三个愿望，而是求了智慧以便能听颂。继续往下看第十二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弟兄姊妹们，从这个小事来看，什么是蒙主喜悦的？是当你和我这样祷告时，主啊，我不寻求帮助，我寻求当疾病来临的时候当有的洞察力。主啊，我不祈求财富，我祈求你赐给我谨慎和智慧，让我可以照管好你所赐给我的。主啊，我不求人缘或名望，我只求你的恩典，让我可以对待我的敌人。这时神会对你我说，我很喜悦。现在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五章提到的第二个人名。神很简短地提到了第二个人，但是这个人物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马土萨拉是第二十二节提到的第二个人物。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关于马土萨拉，我想到了三点。首先，马土萨拉的出生显然为他父亲的生命带来了改变。请再看一遍第二十二节，注意之后这个词。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 新生儿子的哭声穿透了以诺的心。神用这个新生儿子在以诺的内心挑起了这样的渴望。现在我的儿子在看我，他在这儿，我现在必须与神同行。有一个关于酗酒者充满罪恶可怕的人生故事，他虐待妻子，从来不照顾家庭，他把大部分钱都花在买酒上。后来一个男婴降生了，镇子里所有的人都在想，这个男孩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真是太悲惨了。确实，这个人继续酗酒找茬，从来不在乎他的儿子和妻子。然而在这个男孩5岁的一个冬天，父亲摔门而出，在刚下的大雪中向酒馆走去。在他向外走时，他听到关门声，有人喊：“爸爸，慢一点。”父亲回头，看到儿子跳了一大步，迈到他刚刚在雪地上踩下的脚印里。父亲生气地说：“孩子，回屋去，你干什么呢？”小男孩停下来，挺挺小胸脯说：“爸爸，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所以不管你走到哪儿，我就能走到哪儿，我要跟着你的脚印走。”男人转过身走进儿子，在雪地上跪下来，他抱住男孩，对儿子说：“要是这样的话，我就需要改变方向了。”我们不知道在他儿子出生以前，以诺是个什么样，可是儿子的出生告诉以诺，虽然你是在敬虔的这条线上，你并没有敬虔，你需要改变方向，你需要与神同行。你和我可以为我们的孩子、丈夫或妻子做的最好的事情，不是给他们最昂贵的教育，不是给他们最精美的衣服和汽车。我们可以为孩子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与神同行。如果要让家人一步一步地跟随我们，我们就需要在这条路上留下踏实的、毫不羞愧的脚印。关于马土萨拉的第二点是他名字的含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他死之时就会降临。这是一个伟大的名字，名字总是根据意思起的。以诺看着他的小儿子想，我应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这个名字的意思会萦绕在所有听到的人耳边。马土萨拉的意思是，在他死之时就会降临。如果你明白编年历史，你就知道这是个很奇怪的名字。历史告诉我们，马土萨拉死的那一年，洪水淹没了大地。根据犹大书第14节，以诺是个先知，神一定给过他什么启示。当他儿子死的时候，他不知道那将发生在2周后、2年后还是200年后。但当马土萨拉死的时候，就会降临，也就是神的审判会降临。关于马土萨拉的第三点就更突出了，就是马土萨拉比其他任何人活的时间都长。大家明白了吗？神说，当这个男孩死的时候，审判就会降临。然而，为了彰显神对人类的恩典和耐心，他让马土萨拉比任何人活的时间都长，让审判尽可能晚一些到来。但当马土萨拉死的时候，审判就降临了。创世纪第5章反复吸引人注意的是这句话，就死了。这些经文包括第5节， 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第八节，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第十一节，以诺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第十四节，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第十七节，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第二十节，亚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第二十七节，马土萨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第三十一节，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拉麦，家谱记录上的最后一个名字，活了777岁。然后你猜发生了什么？他就死了。在创世纪2:17，神曾经告诉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创世纪5:5，我们被告知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神持守了他的话，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天你和我的名字会出现在墓碑上。我们会像亚当一样，也必定死。我们无法逃避，除非耶稣基督来。有一个预言说，一个富商差仆人去撒玛利亚采购需要的货物。仆人听从主人，来到市场开始采购。然后他决定穿过一条小巷，抄个近路。走到半路，他与死神撞了个面对面。仆人非常震惊，转身就跑。他想死神一定会在后面追赶他的。他跑回主人面前说，请借我一匹最快的马，我今晚必须逃到巴格达。主人看出仆人忧心如焚，就说，好吧，去取马吧，马是你的了。于是仆人逃往巴格达，然后主人又去市场继续采购。他也从小巷穿过，面对面地碰上了死神。也许是知道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对死神说，你为什么吓唬我的仆人呢？死神说，其实是我被吓着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在撒玛利亚，我和他今晚在巴格达有约。经文的作者在希伯来书9:27告诉我们，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这节经文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每个人的结局都是死。我们不喜欢这么想，可是一个最敬虔的人曾在诗篇90篇的12节中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如果没有准备好面对死亡，就没有准备好活着。不知死，焉知生。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在你里面有永生，但是因着亚当和夏娃的犯罪，死亡就临到了他们，也临到了我们身上。按照你所给我们确定的结局，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亡，那是我们最终的结局。但是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怜悯，你拯救我们，使我们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得到了永生，以至于虽然将来我们的肉体会经历死亡，但是我们的灵却永远活着，而且是有你同在，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永远活着。天父，我们如果不能够面对我们的死亡，我们怎么能够去更好的生活呢？真的是求你赐我们智慧，让我们数算在这地上的每一天生活。 谢谢天父，听孩子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